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耶稣来了。
你在做梦啊，丽莎，吓我。耶稣来了，哎，你是不是有哪不舒服啊？
我舒服得很。我是说啊，今天的读经内容是耶稣来了。
哎呦，拜托你讲清楚，你别吓我好不好？耶稣来了，那没有听到电铃门声的耶稣来了。
不过我告诉你啊，在以年的时候啊，关键时刻你有没有发现用的都是若望福音呢？
对啊，
这就是以年的特色。
嗯哼，
我记得啊，在以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跟听众朋友做了说明啊，就像今天因为是耶稣复活的第一次显现，所以呢福音也是用若望福音呢。
哎，这是一点不错的。哎，不过老婆我得考考你啊，若望福音当中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话？
我怎么知道？
哎，不知道哈。
我知道。
哎，老爸知道不稀奇。
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找什么？
看，标准答案就出来了嘛哈。
嗯。
那我再问你，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翻到了。
作弊，还翻到了嘞。
路加福音中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为什么找我？
你看我老婆多厉害，她不止翻到了，还看到了那一句话，你们为什么找我？哎，所以今天的主题耶稣来了，我们老婆就更厉害了，居然能说耶稣来了这个主题啊。对不对？
哎，那耶稣来了为什么更厉害啊？
丽莎，
来
啊，
你忘了老爸的名言啊，大福音里面去找，多么老规矩，老规矩，你来吧。
嘿嘿，我就知道老爸的这个他的标准答案就是多吗？开始吧。
不是，标准答案是到福音里面去找。
对，开始就是我们开始到福音里面去找嘛。
啊啊，好，我们一起来。
我们已经进展到了复活期的第二主日。
嗯，
读经一，读经二，我来攻读，然后福音部分仍然是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
等一下，我们一定要换一下。
哎，怎样？
因为福音啊都是男生写的嘛。
是啊，
不过读经一读经二通常也是男人写的了，但是呢，
你今天想反串吗？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今天念读经一读经二。
哎，可以可以可以。
好，读经一，攻读宗徒大事录第四章第32-35节。全体信众都同心合意，没有一个人说他拥有的财物是属于自己的，一切都归公用。宗徒们大力为我们的主耶稣的复活作证，在众人面前大受爱戴。在他们当中没有人缺乏什么，因为凡拥有田地房屋的都卖掉了，把卖得的钱交给宗徒们处理，照每人的需要来分配。这是读经一。读经二呢，我们要攻读的是《慎若望》一书第5章1-6节。亲爱的诸位，凡信耶稣是墨西亚的，都是天主的儿女。如果我们爱一个为人父的，也必爱他的儿女。我们若爱天主，又遵行他的诫命，便知道我们一定也爱天主的儿女。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难于遵守，因为凡是使我们战胜世界的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谁战胜了世界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天主子的人吗？这一位就是经过洗礼的水和牺牲的血而来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经过水，而且是经过水和血而来的，并且有圣神作证，因为圣神就是真理。
这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是丽莎攻读的。接着我来攻读福音的部分。我们今天攻读的福音是圣若望福音的第二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胞胎的多默，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对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是他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们又在屋子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德的人，而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对他说：“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所记录的这些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并使你们信了的人赖他的名而获得生命。读完了之后，我发觉了我们老婆真的是用心良苦，让我再次回味多么是怎么样的一个多么的人。
对，而且呢，我要用掌声鼓励哦，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啊，你看多么的言行哦，是记载的如此的清楚。这样子呢，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呢，都和我一样的认识多么。
不是认识我，是认识圣经里头多么。其实我觉得。当初在帮我想叫这个圣名的那位修女啊，她对我的个性大概是
八成，
对，她怎么能这么样的认定我的个性跟这个多么的个性有点像哈？那么后来就是越会感觉越像。当然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老婆，我亲爱的老婆丽莎，她为了让我更了解多么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她上了所有的网站，把多么的画像，把它下载了一部分给我看看，说你看这就是多么，跟我不太像。
他觉得长相跟他不像啊。不过我要先声明啊，多么摸的那个肋旁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耶稣五伤的第五个伤口啊，
被枪刺到的那个。
但是因为我上礼拜带慕道班的时候啊，那么有慕道者问到那五个伤口是在哪里，我们通常会讲四肢嘛啊。可是大家可以注意得到，因为在他的脚那边，他两个脚是叠在一块
的
啊，因为叠在一起是很厚啊，一个钉是钉不下去的啊，所以他其实是分开来把它钉好了啊。所以他那个手的部分呢，如果大家看影片的话，可以发现那个士兵呢是把它翻过来啊，把十字架翻过来，然后把
后
面
锁起来，
转进去，也就是。再把那个钉子打弯进去，所以呢，第五个伤口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肋旁，那个士兵们
快要断气
刺穿的他那个肋旁啊，那是第五个伤口，这就是耶稣五伤的由来啊。我之所以会在讲，是因为有很多的慕道者其实对所谓的五伤，他其实认识的是不是很清楚的。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呢，也跟我们的朋友们再说一遍。
还有朋友会问说，我们看到石架上的耶稣的脚底下有一块三角形的木板堆在那个地方，让他脚有个踏在那边哈。那后来他们经过有人研究的结果说，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做的，因为怎么样，你如果光是手挂在上面，脚地面重力加速度可能会把他的手撕裂，但是如果有个脚撑在那边，他再怎么样他会撑着， 它不会说整个坠下来，所以钉那块脚底下的那块三角木板它是有作用的，不是装饰用的，它绝对是有道理存在的。所以在今天刚才我们读经的这个过程当中，真是让我体会到了夫妻之间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心灵相通，或者是互相的去制造机会给对方某一种反省或反应的时候，真的是要用心的。夫妻之间，夫妻是婚姻生活的经营，也是要用心的。像我们丽莎，好用心的，她就不时不时都会提醒我，多么就是这样哦，
哈利路亚，
多么、
哈利路亚，感谢主，
哎、真是的、太好了，
看到那小两口这么亲爱哈、为了圣经中间来的话，给做生活上的最好的引导，
最少的一种。我们其实要做反省了，很多事情要做反省的了，
那今天这个回应啊，真的讲，多么之所以。成名为什么
也就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这句话
啊，
多么为所有的不幸的人树立一个疑问的榜样。耶稣呢借他个案来告诉人家那一句话，非常重要一句话哈，你们因为看见我才相信吗？那些
没有看
见
就
相
信
的才是
有
福
的。
老爸我懂，
重要
我懂你的意思。老爸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和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呢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谁都没有看过耶稣。
对。
但是我们都相信了。
对。那既然有福就应该惜福。造福。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他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叫门徒去传福音。今天门徒传福音里面，你看第一读经一多么感动，把所有的财产统统卖了，
对，
归给团体，没有私有的财产，全部公用，就是说舍弃自己身边的一切，耶稣所教他的，舍弃一切追随我，他们门徒就以身作则，给我们立榜样了，对。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很多人因为没有看到这些事实，
他觉得有怀疑的。
那这就是说，由婚姻里面有读经里面去了解说，遵守耶稣的那个戒律就应该就像门徒那样子的。耶稣一直讲说，你们放弃一切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都会念都会讲，但是怎么背啊，怎么舍弃一切，那今天给我们一个提示啊，这些是值得我们所有做信徒的应该一个反省的机会。我们应该该做些什么，尤其是在这个是经济这么不景气的整个世界潮流中间的话呢，那我们如何的割舍，如何的追随，如何的把信德发扬出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报道，也就是说啊，在这个大浪潮来的时候的话呢，让我们心灵上的需求啊会更增加。因为当我们觉得经济不可靠，生活不可靠的时候，我们靠谁？
靠主。
靠主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讲说，我们对复传
啊，这最好是
对心灵的人，对那些不进教堂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先求心灵的平安，心灵的平安会化解物质的困苦。
最近我在教堂里面也看到哈，有一些生面孔出现哈。但是我们教堂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在每一次弥撒进行的最后，我们会介绍初次到我们教堂来的这些教友们或者是非教友啊，我们都欢迎他们来。那么经过再更深入一点了解呢，才知道说他们最近失业了，被放无薪假了，所以他们比较有时间啊。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时间是自己去安排的。当你再忙，你只要有信心有信德，你都可以安排出时间到教堂来跟大家见见面，来见见天主，跟天主说说你的事情。那么我也看到了有一位他是，我们不说他的身份了，他每天中午都会到教堂来做将近一个小时的祈祷，自己坐在跪在那边念经啊默想啊，然后时间到了他就回他的办公室去了。就在我们教堂周边的有一个这么样的先生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后来我了解到了，他对最初原先的目的来，他说我是借着祈祷让我不饿，我要减肥。哎，他这一来是一举两得。那么现在呢，他就不是这样，他就觉得说他每天不来，不进到教堂来看看耶稣，跟耶稣说说话，他觉得心里头好像有好多事情 这排解不开。
嗯，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他一直维持这个很好的习惯了。我也觉得很多在办公区的在上班的朋友们，中午休息的时间，你可以在就近您办公室附近去找个教堂，去那边冷静一下，把今天上午所受到的一些或者是长官的责备啊，或者同事之间的无谓的纷争啊，到那个地方跟耶稣说说。那么在下午的时候，你的上班的情绪一定比上午的时候会更高昂，因为主给你了很大的力量。
嗯，多么所提示的就是说，圣堂就是我们生活的加油站啊，那么这油加进去，我们生命呢重新会一种新的光出现啊，一种力量的浮现。
不过呢，我跟两位的看法比较不一样。
嗯，
当然这是很好的做法，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真的到附近的圣堂，不管是在办公室或在你的家里。那么我愿意告诉大家的是说，祈祷是个很好的方法啊。那当你没有时间亲自到圣堂去面见天主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其实祈祷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祈祷呢？其实啊，多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像原来天主创造我们的样子。你可能有更多的欲望，你可能有更多的困难啊，你可能有更多的不理解或困惑。那这时候其实当我们有这么多自己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不像原来天主创造我们时候那么的单纯。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祈祷。
嗯，
那祈祷往往是我们在许多困难当中，包括你碰到的经济困难，包括你碰到的失业，包括你碰到的无薪假，最好的一个方法，而且可以立即做哦。
对，你随时祈祷是不拘形式的啊，也不论时间的都可以做，
就是让你心灵沉淀。
嗯哼。
不过今天福音我们就该再看一下哈。今天福音呢，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怕犹太人把门户都关上。
嗯，
也就是说，耶稣啊卸下尸体以后，他们呢就一直还是回到那原来他们最后晚餐那个房间里面。
嗯
哼。
那么看到他的领航者啊，带他们的老师是这种的下场的，他当然更害怕，软弱，人性的软弱统统浮现出来了，就不敢出去了。不敢出去的时候，窝在那边，门窗关得紧紧的，就怕人家知道说，哎，还有谁叫余党在这里啊？那种一段怕被拘捕，怕被什么，一直很恐惧。为什么耶稣一进来看到他们，第一个讲的？愿你们平安，
因为他不平安呐、
啊。啊，对，
对，心里害怕、啊啊
嗯，
不平安呐、啊。
因为他，怎么讲呢？虽然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放在坟墓里，可时时刻刻还是担心着自己的门徒安全，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关系影响了他们的安全？
不，老爸，我跟你讲、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哎，那就是你看哦，他把门户都关起来了，对不对？
嗯，
然后耶稣突然出来了。那任谁都会害怕，他已经死了，他突然跑出来，谁不怕？对不对？因为人没有那个复活的经验、
对对对。
那所以他会害怕，所以他站到他们中间，第一句话就说：“
愿
你们
平
安。平
安”也不要惊掉哈。
对，要我早就吓跑了。
好，那我们现在讲说，哎，中国有句，我们送人家旅行的时候啊，
一路
顺风，
一路顺。还有呢？
祝你平安，
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对，
好，一路平安。跟耶稣在家的祝你们平安，那我们一路走来就要享受什么？
平安，
平安，这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是我们祝福一个人出外的人。那如果我们把它说到我们人生旅途上面来讲，我们祈求什么？就祈求一路平安，走向耶稣的指定的地方。这条旅程多远、多长、多短，个人不同。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说要那个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不管你从哪里，一路上你都要平安。
那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为什么要走一路？一路能够平安，因为我们不入歧途。因为误入歧途的时候，那就
不
能够平
安
了。所以我们就讲说，要这里暗示我们，就说耶稣说的：“我是道路、生命、
真理、
真理。”他也讲到圣神是真理了。他这里也告诉你说，耶稣在他们门口门徒上又吹了一口气， 用圣神是真理给你们，哎，那这些东西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追求的是平安，最大的祝福也是平安。
对
啊，那过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来讲说啊，那就是常常用的福建的那个两个县的名字，以前都贴在门帘上，一个是永安县，永安，一个是长乐，
永安长乐。
那就是说，哎呀，这两个县呢，都常常被人家引用在那边，而且追求的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跟圣经都一样的一个道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人追求的就是这两个目标，但是呢，要平安了，你才有喜乐呀。没有平安，喜乐就不来了。对不对？
就是没有平安，真的喜乐不起来。很多的时候，你比方说，在这次经济风暴当中，很多人为了这个工作的问题，咱们人惶惶终日不平不安的。你这样子当然就喜乐不起来嘛，满脑子想的都是说怎么样去找到工作的这件事情嘛。那么还有从今天的福音里面，我跟在过去所读的福音，我今天终于更肯定一点，就是说，这个圣体圣血圣事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订立的。那耶稣授予这些门徒们有赦罪的权柄，是在这个这耶稣复活后第一次出现在门徒面前告诉他们的。我以前会把他们搞在一起，反正就都是耶稣建立的，什么哪个时间点搞得不是这么很清楚。那么今天确确实实搞清楚了。我也再次的提醒朋友们，跟其他教的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谈到这个圣体圣血的建立的时候，那是在最后晚餐。那么赦罪的这个权柄的时候呢，是耶稣这个复活后第一次在门徒面前出现，授予他们有圣神降临的时候，一起给他们的这个权柄。对哈，
这第二次啊，这多么在的那次。
对，第二多么在
不能漏掉一个啊，因为多么不能漏掉。对，是说就是第八天以后耶稣来的时候，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哈。那这个时候的那个圣保禄已经是在这里面，在中途之列了嘛？还没有吗？
还没有，还是一个门徒。
他还只是一个门徒而已，还不是没有到达中途的境界。
好，那今天你看，我们再由这里再回到啊，丽莎所提的五三的问题哈。五三问题在读经二年最后一段，不就说啊，这是一位经过洗礼的水和牺牲的血而来的耶稣基督。这血从哪里来呢？就第五三那边流出来一些水，出处在这里的。所以，而且呢，经过水跟血而来，并且有圣神作证，因为圣神就是真理。耶稣流出血、水，那开始的是跟圣神结合。那所以他这里又引过来说，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里面你说圣神吧，因为你要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由这个时候开始，门徒就有了奇异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伯多禄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大圣堂里面呢，因为治病显奇迹，这一下子就5000还8000人的受洗，是那就知道，就是说凡是有奇迹有异能，是传教的那时候最需要的一些
传教的利器
啊。那所以我们真的讲说，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有因为祈祷而有这些异象出现的时候呢，最就要勇于出来做见证啊。因为什么？的确是这样子，我们要靠耶稣给我们的很多医治。那有时候我们看不出来病痛祈祷什么医治，但是说我们因祈祷而得到身心的快乐，因祈祷而得到平安，这就是医治。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了。最近我们教堂有一位教友这个他是病了很多年，可是一直没有找到病因。当找到病因开始展开治疗的时候，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已经蒙主重召去了。那么在住院期间，我曾经去看过他。那么他正在吃晚饭，我看他吃饭吃得很香。后来他说，因为医生检查结果说他营养非常不够，如果要进行化疗的时候呢，可能会受不了，所以要他拼命加餐食。那么也配合营养师的调整，给他做了一些其他营养的搭配。那他在跟我的谈话之中，他说老弟啊，我跟你说，我真的现在非常非常的平静啊。我把我的病交给了医生，把我的生死交给了天主，那其他的保养就靠我自己了啊。 真的我在他脸上看不出有那种因为知道了自己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不好的病的那种焦躁、忧虑、烦恼、不安等等，完全我没有看到啊。那这个我们这位大嫂她也说，她说她完全没有表现出来，她比我们都平静，比我们其他家人都平静。因为我说她最知道她的病况如何。那么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他就过世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在他咽气以后，我们去给他念经的时候，我特别也到前面去看了看他的这仪容啊，我发觉他的脸上真的没有丝毫的痛苦的感觉，真的像是睡着了一样。他女儿在旁边就一直讲说：“爸爸，你好好的睡，要到天主那边去。”他真的睡着了，尤其我们这位这个姐妹，这个她还说：“她说你看他。”虽然说走了，可是你看他的嘴角还带着一丝丝的笑容，因为他要到天主那边去，他很高兴。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最后的那边一句话叫，我们要战胜世界的武器，这个战胜世界是包括了一切，世界一切困难、痛苦、病痛等等啊，就是我们的信德。那这位教友他在我们教堂平常的时候也带领教友读经，跟教友分享读经的经验呢，所以我觉得他的信德，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这么平静安详的一个离去啊，我觉得是他的信德救了他，真是。
对，这就是我们大所祈求的一路平安到终点站，还是微笑的走。
他那个说不定不是终点站了，他是其中生命的一站了。
在一站，然后
后面只是我们人不理解，
我们看不到而已。
不过更重要的是，刚刚多默提到的读经啊，我们知道其实他们一家人经常读经啊，也经常彼此分享。那么我之前呢，我相信。比较熟悉我们真理电台的朋友都认识我们有一位神父叫江岭神父啊，他教过我一个读经的方法，他说你把很多的，比方像我们念主导文，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
对，
你就把这些肯定句啊，把它改成动词，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就我要怎么去做，让你的名受到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我要怎么去做才能够让你的国临在人世间，他说你把它每一个都改成动词之后啊，那你就充满了圣神了。
那每一句都改成圣这个动词之后呢，就像这个今天的读经二里面所说的，原来爱天主就是要遵行他的诫命，他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去执行这些爱。那刚才丽莎讲的说我们把它改成动词，那这就是一种爱的具体的表现，你要去做。还有老爸刚才讲说我们要知福惜福，要造福，那这个造福不只是为自己造福，而是造福人群，造福这整个地球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啊。另外这个造福，我想后面再加一句，我们还是要施福，福要给人家，
给人家
好，你造出来的是要给人家的，不是你自己独占的。我想我们大概每个人都能有到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呢，那我们所谓的天主的爱的实行啊，应该就不是这么样的困难，而且也很能够很轻易的很乐意的把这些爱执行出去。
我最后要问一下老爸，你对多默这个圣名，在我们今天读完经之后哈，你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更觉得他那个纯真跟可爱，不隐藏，不懂就是不懂，我就要问，我就要求证。真的来讲说这种求证的精神哈，在福音里面讲，这是理性的一个探讨，不是迷信。不，人家什么都相信，也不好。只要用理性的探讨，因为我们这个宗教就是一个让大家敞开心胸啊，容纳一切，做思辨。为什么人家说天主给我们最大的自由，懂得选择，懂得明辨是非，所以多么的性格。也可以讲说我们每一个人探讨福音的时候呢，一个最好的榜样。
那老爸对你的儿子的多默呢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别的都没有啊，只有一点，就是说多默我们的心更柔一点，我们懂得付出更多一点，这样子才能够彰显出多默在印度传教那种精神，所能敬爱的精神。
东莫你自己觉得呢？
老爸叫我去印度，
老爸没叫你去印度啦，你去印度我也得去印度，我不要去印度。来，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读经读的越多，对于多默刚才老爸说的，他是一个求真的精神。我是觉得我比较像他的一点是，我心里头不藏私，我有什么我就说出来。那这个当然有的时候以现在的人际关系来说，并不见得是那么样的美好的啊，因为你实话说出来可能就会得罪了人。就像老爸讲了，我怎么样更柔软一点，我要学习的是这个。虽然说到了这个年纪，可是哎，为时还不晚嘛，后面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嘛。还是谢谢老爸，谢谢我的爱妻丽莎。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探讨的福音中间，我们追求的是平安的理念。既然要求平安，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最容易做到的是什么？也许也很难一个答案，但是我们讲说，如果说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我们怎么活出基督的精神？基督精神是什么？就是谦卑、包容、爱、无计较的付出。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是一个基督徒，那就是我们的行为的指标必须跟耶稣学习，跟罪门徒们去做，由他们榜样给我们做指标，做无私的奉献。最主要的是谦卑，尤其是现在呼吁大家说，不要吝啬你的微笑。社会越是在这苦难中间能越冷漠的时候呢，我们越要把我们亲切的笑容给人家，亲切的口语问候给人家，这样子我们会让与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心灵上得到一些宽慰。那这就是福音传播的另一种方式。